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上一次把雅歌全部的经文都讨论完了，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思想有关雅歌在诠释上面，在生活应用上面一些非常重要，说不定也是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在雅歌的诠释上面，我们按照经文字面自然的读法来理解，理解经文的意义和内涵，我们不采用寓意解经法的方式。可是这是不是表示雅歌这卷书就完全只关心关注于男女夫妻婚姻和爱情，它在人与神的关系上面没有任何的教导呢？我想这样子的结论是太简单了，它忽视了一个原来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程度可以透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认识来理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里头用朋友的关系来形容人和神的关系，因为朋友当中的忠诚、互助、陪伴等等，这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理解，我们说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实际上面我们拥有的朋友在友谊当中所共同发生的事情、共有的经历，我们来认识我们和耶稣的关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为婚姻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当中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它更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明白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神对我们的爱，它甚至于超过夫妻之间的爱。但是人的理解有限，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已经知道的来明白，来揣摩那个我们原先不知道的。所以雅歌既然把男女夫妻的关系、彼此的吸引、那个甜蜜的恋慕等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当然也帮助我们来认识人和神中间的关系，想到神多么的渴望和我们在一起，愿意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在外漂流，而不是在外失落。就好像一对恋人，他们彼此之间的思念一样，当男女朋友、当夫妻分隔两地，他们会想念对方，他们会为对方有许多的作为，或者写信，或者思念，或者为对方做一些事情，好让对方回来可以知道他的关切、他的在意。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们更深刻的进入到那个关系里头。圣经里头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看见，不论是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新旧约的作者，不约而同的用婚姻、用人类社会里头最亲密的这个关系来陈述、来表达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要拒绝的是在雅各的经文当中来做应对。这个女孩子的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指的是教会当中的哪一件事？这个男的他的作为、他的说话、他的身份代表着基督或者是神的哪一个部分？我们所拒绝的是这种非常机械式的对应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排斥把雅各的这个信息把它融会贯通，把它完全理解之后，因着对人的爱情有更深刻的掌握和理解，然后把它应用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因着知道爱情的甜蜜，我们可以知道神和人之间的爱有多么甜蜜，有多么的亲密，那个思念的强度可以有多强，可以怎么样子让对方满足，知道对方在意等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阅读雅歌，相信我们对于人和神中间那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牢不可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越深刻的掌握。同样的，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我们的配偶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做呢？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在意，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感情可以更好，可以更甜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人和神的关系上面有一样子的着力和作为。既然我们为我们的配偶做这些，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主做一些事，是我们思念，是我们爱慕，是我们渴望和他同在。当我们和我们的配偶说话，我们可以和我们的主来祷告，告诉他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我们为我们的配偶或者打扮自己，或者让我们的才能知识增加，所以可以在家里当中，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多新鲜的话题，我们可以不断的长进。同样，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靠着我们平时的读经，靠着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靠着我们在世界当中的见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更好的人。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神的关系，有相当多可以对应的地方，虽然不完全雷同，因为人和神毕竟有差别。神的无限，神的全能，神的全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比得上。然而这个关系的本质当中，这个关系的对应当中，确实有许多相像之处。这一些相像之处是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有一些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也许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经历神完全没有保留、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可以把这个爱的关系带回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里头。神如何包容我们，神如何接纳我们，神如何等待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要带领我们，就为我们牺牲，就为我们来进行挽回的工作。很多时候，这一些我们在基督里头所经历的，可以成为我们在婚姻里头所经历的。学习为对方更多的付出，没有保留，没有条件，完全接纳，预备等候，甚至付出不要求完全的理解等等，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配偶做的。雅各书把人的婚姻的关系交代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明白、深刻也甜蜜。同样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指引，进到人和神关系当中更深刻的层次。 我们也可以因着我们在信仰里头的体会、学习和了解，因着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将它表现出来。不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在我们工作的单位环境成为神的见证，更是在婚姻里头，更是在家庭当中，在我们的配偶面前活出基督柔美的生命来。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在雅各书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所学到的。这本书在谈论人之间的爱情、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它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特别的帮助和提醒，是我们在今天的婚姻关系当中我们应当要学习、要经历、要实践的。在讨论智慧文学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仇敌，他处心积虑，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要打击、要破坏、要夺取的，就是婚姻和家庭。想想看，一个人的婚姻或者家庭生活，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在婚姻、在家庭上面经历很大的挫折，关系的破裂，影响的还不只是上一代而已。在这样子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受到了这些关系紧张的影响，他的心理的调适，他将来社会的适应等等。虽然不能说从此他就会在人际关系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他心里头的那个压力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头，撒旦当他来试探人的时候，他要让夫妻的关系破裂。一旦夫妻的关系破裂之后，我们看到在下一代的关系当中，在该隐和亚伯的关系当中，就造成了一些可以是魔鬼工作的地方。所以呢，雅各提醒我们，在智慧文学的观点里头，上帝救恩的计划是要赎回夫妻，要得回家庭。虽然人落在罪恶、软弱和败坏当中，虽然试探会继续不断地临到人，但是圣灵的工作选择在圣经当中有一卷书特别来描述在上帝所创造的爱情可以是如何的甜蜜和美好。在一个好的夫妻的关系当中，显明了救恩、救恩的能力、救恩的完全。也因为这个缘故，他让我们知道神救恩的计划不是只有个人，不是我们个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而已，不是我们个人悔改得以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而已。神救恩第一个具体彰显的是夫妻，是家庭。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重新建立一个好的婚姻家庭的关系，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爱的关系当中，生活在见证神荣耀的救恩里头。 这是雅各第一个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和圣经一样看重我们的家庭。第二个，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也许叫我们甚至于有一点吃惊。特别在华人的社会和环境当中，在华人的教会里头，我们对于身体的吸引，我们常常会觉得难以启齿，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说。可是在雅各里头，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是，这卷书非常强调夫妻之间身体的吸引。雅各整卷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篇幅，从头到脚来形容新郎或者新娘。他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从头到脚的来述说对方的美貌，或者是英俊，或者是强壮呢？因为那个是他们的吸引。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身体的吸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我们爱对方是因为我们爱他的全人，这个彼此的吸引包括理性的，包括情感的，包括生理的。如果我们的爱可以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之上，每一个层面都包括，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生理，包括我们的心理，我们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了。我们也要知道，原来身体是上帝所赐给的，夫妻中间的那一个吸引，那个关系，那个亲密，是神所祝福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懂得为我们的丈夫或妻子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保守那个独一的关系。另外一个我们在雅各里头学到的是有关语言的使用。我们发现这里头没有什么太多比较的语言，不是因为你比我其他的同事同学要更聪明，要更有成就，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喜爱你。这里头没有比较的语言，这里头反而更多的是用自己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我们看见这个女孩子用很多的香草、金银、珠宝等等来形容她的新郎。我们看见这个新郎用军队、用建筑、城市等等来形容这个新娘。这些语言一开始听的时候，也许对他们来说都有点陌生，毕竟男人不会那么明白，不会那么喜爱这些香草、这些金银宝石等等。用建筑、用城市、用军队这些语言来形容这个女子，大概也不会是她最喜爱的。然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语言的使用，让我们发现雅各里头一个非常值得效法的地方。原来我们在爱情、在婚姻关系当中所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讨对方的欢喜，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认识和欣赏。很多时候我们算计了要说的话，是为了让对方觉得开心，觉得好像我们在意他，因为是为对方想的，所以我们说了我们也就不记得了。这些语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当我们说了之后，我们一回头我们就忘记了。可是雅各教我们用自己的话来描述，来发出心中的感觉、心中的感想。因为是自己的语言，因为是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说的是我们知道的。当我们说我们知道的，那样子的爱情不会枯萎，不会凋谢。那个爱情会在这样子的描述、这样子的向对方诉说的过程当中，反而得到滋润，反而得到成长。我们常常说谈情说爱，我们说谈恋爱，在爱情婚姻的关系当中，需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谈。如何谈，如何说呢？让对方成为你注目的焦点， 用你熟悉的方式来表达，来诉说，不要用陌生的语言，不要用他人的表达。如果是那样子，你所说的是你所不知道的。第四个，在整本书里头非常强烈的强调，也是在一个婚姻爱情的关系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自我的认识、成长和培养。对这个女子来说，和所罗门王来谈恋爱、进入婚姻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她来自于一个中下层的社会，要进入耶路撒冷，在那一群达官贵人当中进进出出，她需要对自己的出身，她需要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的优点、她的缺点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如果在这个当中，她习惯于为别人生存，习惯于用别人的评价等等来决定自己的优劣，决定要追求什么，决定什么是真正他的方向、目标和价值。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他简直是活在一个噩梦当中。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没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我们甚至于不能够决定今天我们的情绪或者我们努力的方向，别人又如何决定我们今天在什么样子的情绪当中如何来对待我们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因着耶路撒冷众女子们的评价或谈论或说法，她的情绪起起伏伏的话，对这个新郎来说，她有何等大的难题？对自己受造的特色，神造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赐，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才干，我们如何把握，我们如何发挥，如何成长，如何贡献等等，这是一个雅歌里头非常重要的题目。衍生的来看，不是单单认识过去的我是雅歌所关心的而已，如何让那个自我可以不断的成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婚姻里头的自我成长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因为我们都希望为我们所爱的人打扮自己。这个打扮很多的时候，世俗的观点在于外表的装扮，可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那个内在真实的自我，它需要在知识、在品格、在情感的成熟度上面也有增长，也需要装扮，不是吗？既然自我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自我的成长就是合理的下一步。我们都需要成长，需要在那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增广见闻，不断成为一个在品格上面更实在、更令人信赖佩服的人。我们需要在情感上面更稳定、更成熟、更让人有安全感。特别是在雅歌里头，我们注意到这个女孩子，她在乎安全感，她在乎方向感。如果这个男人可以给她安全感，可以给她满足的方向感，知道生活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去，这个爱情就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在婚姻爱情里头，雅各书告诉我们，除了两个人各自的成长之外，他们需要有共同的成长。雅各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是在一开始这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希望进到王的密室，在那里他们可以歌颂他们的爱情。可是呢，那是在这个关系的开头。当他们结了婚，当那个婚宴进行之后，他们要进到村庄，他们要进到外在真实的世界里头。 如果两个人在婚姻里头只有追逐自己的成长，自己世界的不断的扩大、成熟等等，这两个人恐怕会越行越远。两个人也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成长，是他们可以共同来付出，在那个付出的关系当中彼此建立的。在雅各的结尾，我们看见他们不但走入真实的世界，他们一起在那里头继续不断的有分工的角色，也有共同的配合。所有的这一些让这个婚姻可以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在那个稳固基础之上可以有好的发展，可以继续不断的增长滋养那个爱情。从自我的认识、自我的成长到双方一起的成长，这是雅各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第五个，在雅各里头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头有自己成长的背景，有自己服侍的原地，如何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人，进入婚姻、进入爱情，是我们非常需要思考的。怎么样子的关系是合神心意的，是我们需要祷告和寻求的。在雅各书里头，我们还看见一些很有趣的人，也就是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很多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之外，我们也在别人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里头扮演一定的角色。我们需要成为成熟的耶路撒冷的女子，懂得帮助，懂得提醒，懂得在旁边给予一定的提示。这样子的人可以让其他的人，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弟兄姐妹，他们在进入婚姻的关系当中，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里头，他们一方面有好的榜样可以学习或者羡慕，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有真正实质的帮助。这些帮助让他们知道，在上帝所祝福和设立的婚姻和爱情里头，他们可以怎么样做，以至于他们也可以进入，他们也可以得到，可以分享。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回我们个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要得回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愿神祝福您，祝福您的家庭，祝福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